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，
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。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：山东冠县事务局副局长周春宝被绑架酷刑折磨；河南72岁吴桂芳坚持信仰遭酷刑折磨致残；曝光沈阳市康家山监狱迫害法轮功的罪行。下面请听详细内容。据明慧网报道，山东省冠县事务局副局长、法轮功学员周春宝今年5月15号被冠县公安局警察绑架并非法抄家，中共人员在他家中翻出一些法轮功真相资料，威逼他说出具体细节，还逼问他母亲的下落。周春宝多次被警察非法提审，三天三夜没让他睡觉，身心遭受严重伤害，目前被劫持到临清华美医院。当局想要给周春宝强加罪名，制造迫害理由，在没有得到想要的所谓罪证的情况下，又从其他法轮功学员那里诱骗有关周春宝的信息。周春宝是在见证了父母修炼法轮大法后身体的神奇改变，也加入修炼者行列的。父亲周子明是一名乡村医生，他在修炼法轮功前患有严重的冠心病和心梗病，两腿静脉曲张十分严重，基本丧失劳动能力。身为医生的他对自己的病情也无能为力。在修炼法轮功后，周子明遵循法轮大法教导的真善忍原则，提高道德境界，每天练功，身体迅速恢复健康。周春宝的母亲许吉梅年轻时就患有严重的低血糖，经常头晕眼花，四肢冰冷，曾做过乳腺手术，身体很虚弱。幸运的是，他走入法轮大法的修炼后，身体很快好了起来。1999年7月，中共江泽民集团疯狂迫害法轮功后，周春宝一家人饱受骚扰、虐待和折磨等迫害。父亲周子明曾被非法拘禁在洗脑班，有7-8次之多，被非法抄家20多次，抢走法轮功书籍近百册。每逢重大节日和中共两会等所谓敏感日，乡政府、派出所和专门迫害法轮功的610人员就来到他家骚扰、恐吓、威胁，一年中多达10几次。周子明还曾2次被冠县公安局行政拘留，多次被传唤。2005年7月，周子明被中共迫害离世，终年65岁。母亲许吉梅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，并给民众讲述法轮功的真相，曾多次被中共人员非法拘禁，2次被非法劳教，1次被非法判刑。目前70多岁的许吉梅被迫在外流离失所。据明慧网报道，近日获悉，法轮功学员吴桂芳女士是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小桥办事处高庄村人，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，先后9次被中共警察绑架，遭酷刑折磨，导致瘫痪半年多，胳膊留下残疾。现年72岁的吴桂芳曾患有多种疾病。1996年，吴桂芳开始修炼法轮功，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做人，身体在极短的时间内得到康复，心灵得到净化。自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，吴桂芳被警察绑架9次，非法抄家6次，被非法关押在拘留所至少2次，被劫持到看守所至少2次。他还曾被非法判劳教3年，因被迫害致身体瘫痪，生活不能自理，劳教所怕承担责任拒收。据明慧网报道，辽宁省沈阳市康家山监狱由原康家山劳教所和尹家劳教所合并而成，2012年是辽宁省专门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试点监狱。康家山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手段有：指使犯人形影不离的全天候监视法轮功学员，向狱警汇报法轮功学员的一言一行，不允许法轮功学员说话，关小号，长时间坐窄小的板凳，动辄打骂，不让吃饭，不让睡觉，臀部坐烂了，往伤口上抹盐浇水，打昏后用冷水浇头浇身，然后接着打，剩下限制饮水量，冬天冷冻，长时间超负荷奴役迫害，限制上厕所的次数与时间，塑料袋套头往里吹烟，用棍棒打，用多根电棍电击， 在饮料瓶里装上沙子，击打学员的后脑下、脖子上的部位，把书卷起来击打颈部动脉，竹条抽脑袋，牙签扎指尖扎脑袋，对绝食反迫害的法轮功学员野蛮灌食，绑在床上不让动，剥夺和限制会见家属的权利。至少有高东、胡林、赵成林等三名法轮功学员被康家山监狱迫害致死。据明慧网2016年发表的《沈阳市康家山监狱奴工黑幕》一文报道，康家山监狱三监区生产螺旋灯，车间有两个大抽烟机往外排烟，楼外种植的植物叶子都被熏死了。服刑人员只戴一个白口罩，健康根本没有保障。服刑人员被驱赶着拼命干活，完不成生产任务就面临被电棍电殴打。很多服刑人员由于过度劳累而被伤病困扰。据明慧网统计，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01人，但由于信息封锁，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。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，主要内容有：芬兰法轮功学员参加世界村文化活动，纽约长岛多个城镇宣布世界法轮大法日。下面请听详细内容。据明慧网报道，今年5月29号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的集市广场上举办了世界村文化交流活动，当地法轮功学员也参加并设立了展位，吸引了很多民众驻足观看。人们在了解了法轮功真相后，纷纷签名支持制止中共残酷迫害法轮功和活摘器官的暴行。麦九是一名学生，他对法轮功学员说，我会不断地把你们的消息分享出去，比如在各个社交媒体上。我知道在中国发生了什么事情，我知道中共在活摘器官。其实我很想去中国旅游，我也很喜欢中国人，喜欢中国的文化，但是我对中共太失望了，目前我不想去那里旅游。阿布莫德是一名医生，他对中共活摘器官的事实有所了解，他曾在伦敦看到过法轮功学员的活动。阿布莫德说，我们应该把声音传递出去，让人们知道真相，你们的活动是很好的方式，让人们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。教师克劳迪亚看见法轮功学员的展位，直接走过来签名，原来是他看到了正在展位旁边练功的法轮功学员金昭环。劳迪亚注视着金昭环说，我知道他和他妈妈被迫害的故事。金昭环的母亲曾因为修炼法轮功被中共非法判刑8年，而金昭环也很小就被迫失学，不得不逃离中国。为营救金昭环的母亲，芬兰法轮功学员曾多次举办征签活动，当地媒体也曾对此进行过相关报道。据明慧网报道，2022年5月13号是第23届世界法轮大法日，也是法轮大法红传世界30周年。美国纽约联邦国会议员、纽约州参议员、纽约州众议员、纽约市议员和纽约长岛十多个市镇长官纷纷发褒奖贺信，颂扬法轮大法所倡导的真善忍的普世价值，帮助了上亿人获得身心健康。拿萨县执行官布鲁斯·布莱克曼代表19位立法委员及18立法区代表约书亚·拉法赞同时颁发褒奖，称赞法轮功学员们对社区无私的贡献，值得人们关注和感激，并庆贺第23届世界法轮大法日，鼓励拿萨县及其周边地区的市民认可真善人，并坚定地与在中国遭受苦难的人站在一起。萨福克郡立法者史蒂文·弗洛特隆、莱斯利·肯尼迪褒奖恭贺法轮大法日，并送上最诚挚的祝福。格伦湾市长帕梅拉·潘岑贝克、布鲁克海文镇镇长爱德华·罗曼、伊斯利普镇镇长安吉·卡彭特、史密斯敦镇镇长爱德华·维尔海姆、纽约长岛巴比伦镇镇长查理德·谢弗宣布颁发褒奖，宣布第23届世界法轮大法日，感谢法轮大法的杰出奉献，并强烈反对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。 亨廷顿镇镇长及议会谴责中共的邪恶，赞颂真善人是值得庆祝的普世价值。能见证这一价值观在世界上弘扬是一种荣幸，能为此而欢庆就更加珍贵。最后，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。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.9675亿。
2022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现在开始。
请听文章，题目是《我们这一大家子》上篇，作者吉林大法弟子静水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5月23日。今年5月13日是第22届世界法轮大法日，也是法轮大法弘传30周年。法轮大法福泽亿万众生，不分阶层、种族、肤色。所有真心修炼法轮大法的人，暂时没修炼但真心相信并诵念法轮大法好、真善人好的人，无不发自内心的感念李洪志师父和法轮大法的威德，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。修炼法轮大法能使浪子回头，使家庭和睦，使贪腐者清廉自律，使绝症患者身体康复，使遇难者化险为夷。人们常说江山易改，秉性难移。我自从修炼了法轮大法，就像一个流浪多年的孩子找到了家。我从桀骜不驯变成了一个能为别人着想的人，能用平和的心态面对生活中、修炼中的关关难难。因为我深深地知道，今生我只为修炼而来。第一部分，修炼前的人生坎坷。我出生于1969年，作为家中的长女，父母只希望我做一个听话懂事的孩子，但是他们没想到我非常难以管教，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就是不听父母的话。小时候的我想做的事一定要做，完全不考虑大人们的心情，所以成了大人们眼中的洋牌风、假小子。上小学后，我开始打架，我梳着短发，又瘦又小，但打架从不怯场，从不手软，从来没输过。什么砖头、石头、木棒，能用上的都是我的武器。对人拳打脚踢是常态，骂人张口就来。那时无论父母怎么打骂，我从来不哭、不躲、不求饶，更不认错，直到他们打累了住手为止。我从来不恨他们，因为我知道自己错了，他们的打骂只是希望我听话，希望我能成才。上了初中，我打架打得更凶了，经常是一个人打一群。大人们经常带着被我打哭的孩子来我家告状，他们走后，我必然遭到一顿打。上中学时，我虽然也打架，但是没耽误看书，《西游记》《红楼梦》《三国演义》《封神演义》，什么书我都爱看，因为从小我就一直有许多疑问。人为什么要死呢？人死了去哪里了？人死了会不会再生呢？怎样才能不死而永生呢？人要是永远不死该多好啊！没有人回答我，大人们说我净想一些没用的，一个小孩子吃饱不饿就行了，胡思乱想干啥？小时候看到的童话故事、成仙得道的故事，我都确信不疑。那时候谁家有人去世了，我都会跟着送葬的人一起哭， 为人生命的短暂而伤心。农村女孩一般20岁就嫁人了，考学名落孙山的我在家待着，已经25岁了。因为多次相亲不成，我经常挨母亲的骂，她说我挑剔。后来我赌气地告诉母亲，别骂了，再有人提亲我就答应，不管是瘸子瞎子，是个男的就行。1993年，别人给我介绍了 L， 他1米8左右的个头，当过兵，因为没啥文化，复员后也没有固定的工作，家里又穷，所以我母亲坚决反对这门亲事。 L 的母亲因为不喜欢我心直口快的性格，也不同意。尽管双方父母都不同意，3个月后我们还是结婚了。结婚时我没要彩礼，婚后才知道原来 L 没有工作，每天就是赌博混日子，有时还打仗。 L 有2个哥哥一个姐姐，都已成家，家里还有公公婆婆和未婚的小姑子。婆婆家只有2间平房，结婚后我们就住到了 L 的大哥家。 L 天天都出去赌钱，结婚时我母亲给了我400元钱，婚后第二天就被 L 骗去输掉了。他赢钱了就买一些吃的，输了就空手而归。 L 回家也不与我多说话，我问他啥他都不吱声，我话说不到3句他就烦了，说我磨叽。L 有时在外面过夜，回来不允许我问，家里啥事他都不管，每天回家都要喝白酒。我在家里过得咋样，他不闻不问。在外人眼里，婆婆是个口碑很好的人，满脸微笑，谁家有事都帮忙，能说会道。但是一见到我，脸就凝固了。公公对我一直很好。我去婆婆家时，要是家中有外人，婆婆会笑呵呵地与我说2句话，还会跟别人夸一下我，孝顺啊，听话啊。可跟 L 总是说我这不好那不好，不听她的话，说我啥活也不干也不上班，导致 L 有时跟我吵架。我因为心里怨恨婆婆，所以再也不去婆婆家了。婚后不久我怀孕了，我想吃点水果都很难， L 不喜欢吃水果，他就不买水果，我也破罐子破摔，啥也不干。本来两人就彼此不了解，没有感情基础，现在更像仇人一样了，见面不说话，说话就吵架。我俩商量后决定好聚好散，孩子出生后就离婚，生男孩留给他，生女孩我带走。婆家与娘家相距60公里，我母亲偶尔会来看我，但是我心中的苦不能告诉她。一方面这婚姻是我自己选择的，自己得强撑着，另一方面怕父母担心。从小我就不听话，我不想自己都嫁人了还让父母操心。在婆婆家这边人生地不熟，连个说话的人也没有，我整个人被压抑得快疯了，只等着孩子出生后离开这里。1995年，女儿1岁时，我与 L 决定第二天去办离婚。第二天早上，邻居因为胸闷后背疼喘气费劲，让 L 带她去结核病院拍片检查。L 的舅舅当时在结核病院上班，拍片不用花钱。他俩到了结核病院都做了检查，邻居没病， L 却被查出得结核病已经有一段时间了。从医院回来， L 就耷了脑袋了，得了结核病不能喝酒抽烟，不能生气，不能干重活，还得吃好的。这种情况下，我决定让 L 先治病，病好以后再离婚。结核病人每天要吃药， 药刺激肝和肾，每天必须吃好的，来减轻药物对体内器官的刺激。我决定去上班，我让婆婆帮忙带孩子，这样下班回家，我就能看到孩子。婆婆坚决不干，没办法，只好把孩子送到60公里之外的娘家。我每年只有过年放假的时候才能去看孩子，孩子一直待到7岁才回来。那时我心中特别记恨婆婆，天天打麻将，就是不肯帮我一点忙。在邻居的帮助下，我去一个批发商场卖鞋。上世纪90年代，人们的工资普遍很低，我每个月600元工资，中午还得自己买饭吃。工作时间从早上6点半到晚上5点半，很辛苦。为了省钱，我不坐公交车， L 弄来一辆旧的自行车，我每天骑着它去上班。我骑车的速度很快，到商场10多里地的路程，半小时我就到了。那几年，夏天的雨水特别大，下雨时披着雨披，身上都是湿透的，又冷又饿。冬天地面上结冰，骑车容易摔倒，我身上摔得青一块紫一块是常事。中午吃饭只是凑合，买5毛钱的咸菜，1元钱的花卷。那时我经常吃花卷，因为花卷里有油，吃起来比馒头能经得住饿。每个月我留100元吃饭，给 L 500元，让他买自己喜欢吃的，这让 L 很感动。3年后 L 的病彻底好了。上班时间长了，接触的人多了，我的心情一天天好起来。但是在卖货的过程中，骂人是常事，根本憋不住，有时还会跟顾客打起来。第二部分，修炼后以苦为乐。1997年的一天早上，我擦完鞋柜上的鞋，看到对面服务员 Z 正在看书。因为我从小就喜欢看书，就向他借书看。他说，这书你看不了。我问，为啥？他说，你整天又发脾气又骂人的，这是修佛的书，你能看进去吗？我说，我家3代人都信佛，借我看看。他说啥也不借给我，我没吱声。第二天早上，我擦完鞋洗完手，就跳到 Z 的柜台里去抢他那本书。我告诉他，今天书给我看也就罢了，不给我看谁也别想看。他赶紧说，给你看给你看，你好好看看，看完了你要不信千万别骂呀，对你不好。我说，拿来吧，我不骂。我一看，书名是法轮功，书的页数不多，再加上早上没客人来，一上午我就看完了。我把书还给 Z， 告诉他，这书太好了，我也想练法轮功。他说，你天天骂人怎么练？我说，改呀，我一定改。那天晚上下班后，连续9天我都去了 Z 家，看了师父的讲法录像，学会了5套功法，还幸运地请到了法轮功这本大法书。修炼后，我从法中明白了，德是个好东西，修炼长功全靠它。在服务行业工作时，打架骂人都会给人家德，就连瞪人一眼都失德，所以就得改掉这些坏毛病。法中还要求修炼人不能杀生，所以自那以后，我就不吃活鱼，只吃冻鱼。师父还讲了，作为一个女人要温柔，女人应该多关心和理解自己的丈夫。我想，作为修炼人，对谁都得好，不能看不上别人。谁对我不好，都是业力轮报，是我以前对人家有过伤害。想想自己以前对待丈夫的种种做法，真是不好。师父还讲了各个阶层中如何修炼的法。 我悟道，要在家中吃苦耐劳，在工作中兢兢业业，在生活中不争不抢，做生意要公平交易，把心摆正，不坑不骗。当官的不为自己，只为了让百姓生活得更好。而且修炼大法不用进山，不用进庙，不用花钱，特别是修炼大法不分种族，不分贫富，年龄不限，只要真修，今生圆满。学法后我明白了，作为一个修炼人，修炼中要去掉的就是所有的执着心。病是业力所致，大业得大病，小业得小病，一切病都是自己造业的结果。小时候对生命的那些疑问，一切都释然了。我只管在法中好好修，师父什么都能管。那时我常常想，这法轮大法太神奇了，父母打了我那么多年，都没让我改变，修炼大法后，我说变就变了，坚决不骂人，不打架了，整个人焕然一新，真有一种又活过来的感觉。那个绝望的我，又恢复到以前爱说爱笑的我了。我对 L 和婆婆的态度越来越好，对他们的怨恨一下子都抛到九霄云外去了。过新年回娘家时，我就给亲友邻居们放师父的讲法录像，父亲和二妹修炼了，亲友们也开始修炼了。我真心的希望所有与我认识的人都能得法修炼。那时候乡亲们看到了我的变化，我就告诉他们，是法轮功改变了我，法轮功是让人做好人的。一开始修炼，考验就来了。有一天早上，我刚擦完鞋，一个男顾客站在柜台前，我急忙热情招呼，因为服务行业对早上开张是很在意的，如果一早上第一双鞋卖得快，卖得顺利，一天都会顺利。这个顾客试了一双又一双，把我家男鞋的十多个款式都试了一遍。我一会儿找鞋，一会儿递鞋，还帮他看样式，还问他穿着是否舒适。忙活了半天，他也没买，一声不吭就走了。他走后，别的服务员还在旁边添油加醋地对我说，一瞅这个人就不像真心买鞋的，连一句话都没有，他就是来折腾你的。望着柜台里扔了一地的鞋和鞋盒子，我居然没有生气，赶快收拾整理这乱糟糟的一摊，心中不免感叹大法的神奇。我说不生气就不生气了，更别说骂人了。别的服务员还等着看我怎么大骂那个顾客呢，结果好戏没上演。修炼前遇到这样的顾客，骂他都是便宜的了，弄不好我还会动手。修炼后，我每天都开开心心的，走路没人的时候都会情不自禁地向上窜高。我的心态变了，周围的一切也变了，家庭也和睦了。那时我早上到练功点练完功后直接上班，晚上去练功点学完法打坐完毕再回家。 L 的病彻底好了，他当上了村里的电工， 也开始顾家了，时不时的买个碗买个盆。婆婆虽然对我依旧，但我不计较也不生气，还会给她买水果，偶尔做点好吃的送过去。公公每次都谢我。慢慢的，婆婆脸上的笑容也越来越多了，小姑子与我话也多了，有时会给我一些日用品、衣服什么的。 L 经常对他的战友说，让你们的老婆都跟我家大仙儿学法轮功吧，大仙儿指我，省得天天跟你们打仗，也不用担心他们有外遇。也常常听到邻居们对我说，你婆婆说你练法轮功以后脾气好了，人孝顺了，还能挣钱了。我告诉他们，法轮功是让人做好人的。有时候在路上遇到婆婆，她也主动与我打招呼了。我还常常听到婆婆对别人说，这世上的人都练法轮功就好了，没有坏人了，还要那些警察干嘛，就都没用了。那时候修心性我没觉得难，谁骂我两句打我几下占我点便宜呀，我都一笑了之。而盘腿对我来说实在太难了，我的两条腿硬邦邦的，根本就盘不上。练进功要求双盘，而我单盘都盘不上，两条腿像木棒子一样硬，放在上面的那条腿像个高射炮似的。在家的时候我自己坚持压腿，集体学法的时候我就让小同修坐在我腿上帮我压，那是真疼啊，每次都疼得一身汗。这样坚持了一年后我能双盘了，可第一次双盘仅仅一分钟还疼得我哇哇叫。那时候有集体环境，能量场强，大家在一起比学比修，我双盘的时间一点点延长，感觉业力从大腿处一点点往下走，最后从脚尖排出去时一阵凉风，顿时浑身轻松。可是自己的脚却是紫黑色的，得很长时间脚才能恢复本色。看着其他同修稳稳地坐着，我也天天咬牙坚持，十分钟、三十分钟、四十五分钟，最后终于可以打坐一个小时了。我明白了师父讲的不失不得的法，按照师父在转法轮中要求的，打不还手，骂不还口，去做人，严格要求自己，不与顾客吵架，再也不骂人了。好像骂人的话突然间都忘掉了，也不会骂了，每天抿着嘴笑。别的服务员问我是不是捡到什么宝贝了，天天这么高兴，我就告诉他们，我练法轮功了，这功可好了，让人身体好，心情好，事事顺心。我有空就学法，心中有法约束，真是变化很大。我的心态彻底变了，对 L 能关心理解了，他也变了，在家开始干活了，每天把房间收拾得干干净净，他自己洗衣服、擦地、买菜、做饭等，啥活都干。 L 特别支持我修炼，可把我美坏了。也有不美的时候，有一次我与 L 正在吃饭呢，不知怎么回事，他突然抬手就打了我两个嘴巴子，我莫名其妙哭着跑了出去，想着自己从小到大从来都是我打别人，这修炼了有人敢打我了，心里难受。可是我知道修炼人要忍，心里想，这修炼也太难了，无缘无故的挨了两个嘴巴子还得忍着，怎么办呢？回去也打他两下出出气？不行啊，练功人不能打人，自己还想一修到底呢，那就忍了吧。我咬咬牙对自己说， 忍住，一定得修到底。我擦擦眼泪，又回屋去收拾桌子。事后 L 对我说，他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打我，打我的时候自己都不知道怎么下的手。我明白了，是师父考验我，让 L 帮我提高心性呢。跟婆婆合住后，我就天天做好早饭后上班。婆婆的妹妹姨婆见我孝顺，便拿出钱为我们盖了三间大房子，让婆婆晚年与我们同住。 L 问我是否愿意赡养老人，与老人同住。我高兴地说可以，只要他们愿意，我没说道。三间大房子盖好后，公婆住东屋，大侄住中间，小姑子住西屋，我们就住在公婆以前住的两间房，在大房子后院，但前院后院都在一起吃饭。有一天婆婆对我说，早晨不用我早起做饭了，她早上醒得早，睡不着，早饭她就做了。我还挺高兴，只感谢婆婆。第二天早上我真没起来做饭，可是当我早上睡醒后，听到婆婆在隔壁屋里正跟 L 告我的状呢。你这媳妇太懒了，早上不做饭，我这做好饭还不起来吃。我听到了，没过去揭穿婆婆，也没生气，以后坚持自己做早饭，婆婆再也不告状了。我自己做好了，一切都好了，无论婆婆说我啥， L 都不再跟我吵闹了。给我提高心性最多的人是 L 的二哥。我们与婆婆同住后，家里的一切花销都是我们出的，公公一个月600-700元，婆婆一个月只有100多元钱，所以大部分的生活费用都是我们出钱。二哥几乎每天早上都来吃饭，他开车拉脚，每天也有一定的收入，但他来吃饭从不买任何东西，不花一分钱，每次吃饭的时候还要训我，今天菜不好吃，咸了，淡了，酱油多了，菜的颜色差劲，饭太软了，汤太淡了，这菜切得不好看，吃起来不入味。婆婆问他为啥不在自己家吃饭，他说来这里吃饭是给我们面子，家里的鱼呀鸡呀都没人吃，剩下的全扔了。婆婆向她要养老费，一个月30元，她不给。从我嫁到这个家的一开始，二哥每次见面都会旁敲侧击，拐弯抹角地说损伤我的话，说我傻，连3岁的孩子都比我尖。我修炼后又说我练功练傻了，这种话足足说了20年，可见一定是前世我对他伤害不浅。婆婆有2亩菜地，我们结婚后原打算给我们盖个小房，种点菜过日子。姨婆为我们盖完房子，二哥便把他住的房子卖掉，天天找婆婆要这块地，软磨硬泡，软硬兼施。婆婆在和我们商量后把这块地给了她。二哥想在地里多盖一些房子，等到拆迁占地时能得到很多补偿。因为二哥手里没钱，便公开与别人说，谁到他地里盖房，等到占地以后，占地的钱一家一半。没有人搭理他。 L 看二哥太没面子，就拿出家里所有的钱，在那块地里盖了个大棚、车库还有房子。二哥二嫂当时都说，占地后所得的钱我们两家一家一半。我们原本打算的挺好，以为占地后我们就能用地里盖的房子换个楼房，再给孩子买个车，把剩下的钱一存，月月花银行利息就够生活费了，吃喝不愁，还不用打工了，多好。可是后来占地时，二哥二嫂一字不提当初的承诺， 占地的手续都是背着我们签的字，钱拿到手，二哥就搬家走了。当时很多家因占地分钱不匀，打得不可开交，乱成一团。当时我与 L 都气得不行，真是既失望又痛苦。我知道自己是修炼人，得放下这个心，可钱财动人心啊，几十万上百万真是不容易放下啊。那些天翻江倒海，剜心透骨。同时我还得劝 L， 不是咱们的财咱们不要了，只要咱一家人平安健康就行了。说是放下这个利益心不容易啊，一年后我才放下。如果不修炼，拼了命我也得拿到那一半钱。没有相欠，何来恩怨？欠谁的债都得还啊。给我提高心性最频繁的是小姑子，她人心眼不坏，正义，什么事都无所畏惧，就是脾气极其暴躁，翻脸比翻书还要快。所有的亲友邻居们一提他的脾气都发怵。我若不修炼大法，这个家一天都待不下去。在家里所有人都不敢说小姑子一句，他不但脾气暴躁，发起脾气来下手极狠，剪刀菜刀啥都扔，稍稍不顺心就会找人发泄，什么时候骂够了什么时候罢休。他心情不好的时候，不惹他都会挨骂，家里人个个都是他的出气筒，尤其是我。有一天我放假，在家与婆婆唠嗑，小姑子听错了，就说我背后造她的谣了，跟在我身后骂，边骂边问我说没说她坏话。我说没有，她不信，接着骂，爹长妈短的骂，十年谷子八年糠，什么事都扯出来。婆婆给我作证，说我没说她，她说婆婆向着我，咋说都不行。小姑子说，你练法轮功不是讲真善忍吗？你得忍，不忍你就是假的，你就白修。晚上 L 回来后，他还找 L 告状，说让 L 修理我。 L 笑着说，不用我修理他，你一个人就能摆平了。骂够了，小姑子又问我，三嫂你错没错？我笑着说，错了错了，不该背后说人的。他这才停火消气。小姑子与我们一起住了20年，我做的不好时，他会毫不客气地当面指出，我做的好时，他会说法轮功真好。我遇到骚扰时，他会尽全力保护我。我流离失所时，他尽心尽力地替我照顾我们这个大家庭。
这期的2022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就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
法红传时，我悄然来世，纯真善良，聪慧又非凡，珍惜法缘，不迷不惑，紧随师还。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。今天交流文章题目是 青年大法弟子重返修炼之路，作者北京大法弟子心定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2年2月19日。我是一名软件工程师，从6岁就开始修炼了。小的时候比较精进，爱学法，爱听法。平时爷爷奶奶带我去公园练功，大法给我开智开慧。自己小的时候没上学之前，就可以和大人一起通读转法轮了，大部分的字都认识。上学了之后学习一直很好。有一次初中的时候，和两个同学并排骑自行车，不小心倒在了地上，差点被摩托车压过去。最后什么事情都没有，我知道都是师父在保护我，我才安全地度过。从高中开始，自己慢慢就脱离了修炼的环境，没人带着我修炼了，慢慢就迷失在常人中了。知道大法好，只是在放寒暑假回家的时候看看转法轮。一，白癜风好了。把我拉回修炼的契机就是我得了白癜风。这是在自己因为各种利益的事情连续失眠了几天之后，我室友发现的。白白的一块很明显，长在脑门正中间。去医院也确诊了，开了吃的药和抹的药。但是反而越来越明显。生病之后和父母关系更糟糕了，他们喜欢强制我做事，让我很不高兴。我心里知道抹这个药并不能让我好。在这之前我做过一个梦，梦里我看到了我的世界已经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垃圾场，里面的一切是黑压压的。醒来后我很难过，我知道这个梦的含义，我得修炼了，要不然我就完了。抹药不好使一段时间之后，我开始修炼。开始我对修炼其实是抱着有求之心的，我是希望病好的，即使这样师父还是让我的病好了。我只是听李老师的讲法录音以及练动作，不到2个月的时间白癜风就很浅了。但是后面工作忙了，渐渐的又懈怠了，最后也很少听录音了。但是不修炼了之后，大概1年多之后，又在原来白斑的附近长了2块白斑，沿着眉毛上也长了很长的一条白斑。在国外出差的时候，我看到了大屏幕上的神韵广告，我心里有种想重新修炼的感觉。回国后正好是疫情，我又重新修炼。我在油管上找到了同修做的节目，在下面的评论中找到了明慧网，进而我找到了书，看了师父各地讲法。看了师父的讲法，心里很震撼，感觉自己掉队了这么长时间，真是有些遗憾，同时觉得自己不能再掉队了，错过这万古机缘。我明白师父一直在点化我，不断地给我机会，让我悟到重返修炼的路。现在我的白癜风也很浅很浅了，不仔细瞅看不到，而且我也不再执着这个了。我妈也说我变好看了，之前我有一个眉毛很紧张不能放松，现在是很平坦的。二，身体一身轻。修炼之前和同学一起出去，我走不了几步就累得不行，要歇着，骑自行车也骑不动。修炼之后感觉一身轻，很能走的人都走不过我了，而且以前会痛经，经常肚子疼，这些毛病也是不知不觉就好了。以前吃雪糕或者西瓜肚子都受不了，现在一点事儿都没有。三，戒掉电视瘾。自己以前很能看电视剧、综艺，主要是消磨时间，尤其爱看中国古装剧，可以连续不断地看，有时候还要把小说补上。 这些电视剧充斥着现代人的变异思想以及党文化。从高中的假期开始，给自己灌了这么多电视剧，自己慢慢的就越来越看重名利情，越来越是个常人了。修炼之后，这些都不看了，不看这些东西，思想更清净了。四，懦弱的性格改掉了。从小怕心就很重，对一些老师以及一些长辈有恐惧的感觉。长大后，对一些领导以及很强势的同事也是有怕心的，害怕被人嘲笑，自己不能和他们真实的说自己的想法，总要拐弯抹角，而且也不会拒绝别人。实际上很喜欢别人夸我是好人，求名的心很强。重新走入修炼之后，慢慢对这些工作上的利益与名看淡了一些，感觉自己的私心也随之变小了一些，对于领导不那么害怕，自我保护的心也变小了，可以大大方方的沟通，被别人说，被别人否定的时候，也不会像以前那样紧张了，面对事情会更加坦然轻松。五，怨恨心变小了。之前很容易抱怨别人，怨恨父母，怨恨同事，怨恨同学，感觉别人都对不起我，抱着自己的利益不想失去，这样让我的心塞得满满的，活得很苦很累。重新走入修炼后，每当有怨恨的念头上来，我就抵制它，不要它，那些怨恨的物质被师父逐渐消掉了，慢慢的越来越少怨恨冒出来，我的心越来越平和，很安静。怨恨心小了之后，我对待别人的态度也改变了，我感觉我和周围人的关系也改善了，一种心里面憋着的劲儿没了。六，看淡了利益纠纷。以前对利益真的看得重，比如请同学吃饭，别人占了自己的便宜，心里都不舒服。工作中，别的同事使用了我的劳动成果，但是并没有给我署名，心里也要愤愤不平。公司不给我升职，心里也是上下活动。别人要买房管我借钱，我也会很妒忌，不想借。出国帮别人代购或者帮忙快递箱子，其实心里都不乐意。别人许诺了我什么事情没有达到，心里也不高兴。也许没有表现在面上，但是心里较着劲儿，这让我的心很难过。重新修炼之后，这些利益的事情也都看淡了。我发现我自己看淡了之后，好像周围人也看淡了这些事情。七，不再焦虑找不到对象。今年30岁了，前几年对于找对象的问题很焦虑，一是周围的朋友很多都慢慢结婚生子了，自己依然是单身；二是自己也会想以后有个陪伴与依靠。工作场所男生会多一些，受现代变异思想意识的影响，和单位的一些异性接触的时候也比较随意，没有遵守两性之间的礼仪规范。虽然没有性行为，但是从修炼人的角度来说，还是超出了界限。重新走入修炼后，我越来越认识到我之前的一些做法是错误的，是受到了现在的社会环境的坏的影响。通过学法，我逐渐地改正自己的行为，归正不好的想法，不断去掉色欲心、妒忌心，在找对象这个问题上就不那么焦虑了，抱着一个顺其自然的态度，是我的不丢，不是我的我也不争。在工作单位和异性沟通的时候，平和正常，不抱其他的目的，这样我也越来越不被这种焦虑控制了，也没有了以前那种一定要有依靠的执着心。从小得法，大法已经在我的生命中扎下了根。 这十几年在常人中得到过很多别人羡慕的成绩，也有体面的工作，但是这些都不能让我真正开心。高兴也是很表面的，心里经常是很空虚的。只有大法打开了我的心门，让我有种归属感，有种回家的感觉。在刚刚开始重新修炼的时候，练功常常流泪，泪流满面。我想这也许来自我生命明白的那一面。我感恩师父一直都没有放弃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，一直不断地给我机会，不断点悟我。我求师父的时候，师父就会保护我。我稍微做好了一点，师父就鼓励我，让我听到另外空间的音乐声，或者天幕看到一些景色，或者练功状态变好些。我突破了一点，师父也把我的怕心拿掉一些。现在自己的怕心比以前小太多了。叩谢师尊，不断指引我走回修炼的路。
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
节目的最后，请欣赏由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民演唱的歌曲《法轮大法》，宇宙的法。
当我在那人生中飘摇，不知道路它在何方，Oh.
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，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，网址是 mhradio.org。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。